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在这些因素当中，第一个就是苏联人朝奥德河出乎意料的推进速度。在最高司令制定对莱茵河的攻击以及蒙哥马利对鲁尔河北部的攻击计划的时候，看起来似乎要过几个月的时间，苏联人才能够到达对柏林进行打击的距离之内。但现在苏军离城市还不到38英里，而英美部队仍然在200多英里之外。苏联人将在什么时候发动他们的攻势？他们打算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开始进攻？是由位于中央正对着柏林的朱可夫的集团军群，还是三个集团军群同时开始进攻？他们对抗击他们的德军兵力是什么估计？苏军将用多少时间突破他们的防线？而且在他们渡过奥德河之后，苏联人将用多少时间到达并攻占柏林？最高司令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对他的计划制定极其重要。简单的真相就是，对于苏军的意图，艾森豪威尔几乎是一无所知。在战场上，在英美联军和苏军指挥官之间，并没有日常的军事协调。甚至，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与在莫斯科的英美军事联络使团之间也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在这两个前线之间的一切信息都是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传送的。而现在由于事件的发生速度之快，这个方法又完全不能胜任。尽管艾森豪威尔知道苏军的大体兵力，但却不知道他们的作战命令是什么。除了从各种情报来源搜集到的零星资料，而且大多数资料的准确性都值得怀疑。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有关苏军动向的情报的主要来源，竟是英国广播公司每天晚上所播放的苏联公报。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苏军几乎已经到达柏林了。在苏联人如此接近的情况下，最高司令是不是还应该试图获得这座城市呢？这个问题有许多层面。苏联人已经在奥德河待了2个多月，除了一些局部的推进和巡逻活动以外，他们似乎完全停了下来。他们的补给和交通线一定是使用到了极点，因而要在春天解冻以前发动进攻也不大可能。与此同时，西方盟军的各个集团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移动，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德国。在一些地方，他们平均每天推进35英里多。不管苏联人的计划是什么，最高司令都无意叫停，但他却不愿意在争夺柏林上与苏联人竞争。那样的话，最终不仅令失败者难堪，而且倘若在向前猛冲的军队之间有意外冲突的话，还会给双方带来灾难。苏联人所卷入的鲁莽冲突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当时苏联人根据协议是德国人的盟友，1939年希特勒不宣而战，以闪电战进入波兰，随即波兰便被德国和苏联瓜分。在此之后，向东推进的德国国防军与全速向西推进的苏军发生了猛烈的正面对抗。因为并没有确定事先安排好的分界线，其结果就是进行了一场小型的战役，给双方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伤亡。一个类似的冲突现在也可能发生，但却是在英美联军和苏军之间发生，而且规模要大得多。一想到这些，就好像是一场噩梦。以前因为比这小的事情都曾爆发过战争，显然需要与苏联人在行动上进行协调，而且要迅速协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战术性的问题，就像一片雷暴云一样悬挂在艾森豪威尔的头上。在他的办公室旁边的那间大地图室里，有一幅仔细描绘出来的情报图，其文字说明是 传闻中的国家堡垒。它展现出了一个山区地域，在慕尼黑的南边，横跨巴伐利亚、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高山地区。它总共覆盖了几乎20,000平方英里，其核心是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堡四周是7000到9000英尺高的山峰，每一座山峰都密布着隐藏的高射炮，就是希特勒的山顶躲藏处鹰巢。地图的表面有许多红色的记号，每一个记号都是一个军事符号，表示它是某种防御设施，有食品、弹药、汽油，还有化学站弹药临时存放处、无线电台和发电站、部队的兵力集中点、营房和司令部。之字形的防御工事，其中既有坚固的机枪掩体，也有巨大的混凝土地堡，甚至还有防弹的地下工厂。现在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符号加在图表上，尽管他们都标明未经证实，但对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来说，这个令人生畏的山区防御系统是这场欧洲战争所剩下的最大威胁。这个地区有时被称为阿尔卑斯山要塞或者国家堡垒。按照情报部门的说法，纳粹们以希特勒为头领，打算在这个陡峭的要塞里进行最后的瓦格纳式的抵抗。这个险峻的堡垒被认为几乎固若金汤，其狂热的保卫者们可以坚守2年之久。还有另外一个甚至更令人胆寒的方面，受过特殊训练的突击队员类型的军人，戈培尔称他们是狼人，渴望从高山上的棱形碉堡里突然冲出，在占领军当中制造混乱。这个阿尔卑斯山要塞是不是真的存在？在华盛顿，军方似乎认为存在。1944年9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对德国南方进行了一个总体研究中预言，随着战争的即将结束，纳粹大概会把某些政府部门疏散到巴伐利亚，从那以后情报就一直在积累，从那以后情报报告和评估就大量涌来，来自战场、来自中立国家，甚至来自德国内部的消息提供者。这些评估大多言辞谨慎，但有一些却激进荒诞。1945年2月12日，陆军部发布了一个一本正经的反情报的文件，说道，有关纳粹可能在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最后抵抗的许多报道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与希特勒这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纳粹神话是重要的，而一种世界末日又是纳粹神话不可或缺的部分，可能意义重大的就是将会成为司令部的贝希特斯加登本身就是处于巴巴罗萨的坟墓地点。根据德国神话，据说巴巴罗萨又死而复生了。这份备忘录敦促战场上的一直到军长一级的指挥官们要认识到这个危险。2月26日，在瑞士的盟军特工给华盛顿发去了一份怪诞的报告，报告是从在柏林的中立国使馆武官那里获得的。纳粹毫无疑问正在准备从山上的堡垒进行殊死的战斗，据点之间由地下铁路连接着，几个月的最好的弹药产量已经被储备了起来，还储备了几乎全德国的毒气。当真的开始作战的时候，凡是参加过这些秘密设施建设的人都要被杀光，包括那些碰巧还留在后面的平民。尽管英国的情报部门和美国战略情报局都发布了意在给这些害人的报告泼冷水的谨慎声明，但在以后的27天的时间里，国家堡垒的幽灵却在成长。到3月21日的时候，这个威胁开始影响战术思维了。布拉德利第12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发布了一个备忘录，标题是战略的再次定向，声明盟军的出击目标已经改变了，使得我们在诺曼底海滩登陆时所带来的计划已经过时。其中的一个改变就是柏林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少，那个大都会地区不再具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份报告说，一切迹象表明敌人的政治和军事的主管部门已经处于向下巴伐利亚的堡垒转移的过程之中。 布拉德利提出，为了应对这个威胁，他的集团军群不应该在北方推进，而是应该在中央大举猛攻，以便把德国撕成两半。这样做就将避免德军撤退到南方，进入堡垒。除此之外，还将会把敌人驱赶到北方，在那里把他们围困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海滩上。这份备忘录提议，之后第十二集团军群将挥师南下，以便消灭在阿尔卑斯山要塞里的剩余抵抗。最使人惊恐的分析是3月25日由帕奇中将第七集团军的情报处长做出的。当时第七集团军正在前线的南翼作战，这个分析预见到堡垒里可能会建立一支精锐部队，主要是由党卫军和山地部队组成，人数在20万到30万之间。报告说补给已经在送达堡垒地区了，其速率是自从1945年2月1日以来，每个星期有3到5列非常长的火车。据报道，已经观察到在这些火车当中，许多列车上有一种新型的大炮，甚至还提到有一个地下的飞机制造厂能够生产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这些报告日复一日的潮水般涌进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不管证据是怎么被分析和再次分析的，画面却都是一样。尽管阿尔卑斯山堡垒可能是一场骗局，但它存在的可能性却不能视而不见。3月11日，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堡垒进行了情报评估，他们的担心从中显然可见。这个要塞既被自然条件所保卫，又被发明出来的最有效的秘密武器所保卫。从理论上讲，在这个要塞之内，那些到目前为止领导着德国的力量将幸存下来，并组织德国的复活。德国防御政策的主要倾向似乎确实是主旨在保卫阿尔卑斯山地区。有证据表明，数量可观的党卫军和特别选出的部队正在被系统地撤退到奥地利。似乎有理由认为，纳粹政权的某些最重要的部和人物已经在堡垒地区落下脚来。据说戈林、希姆莱、希特勒正在撤退到他们各自的山区堡垒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局长英军少将肯尼斯 W.D. 斯特朗对参谋长评论道，堡垒可能并不在那里，但我们得采取步骤不让它存在于那里。彼得尔·史密斯表示同意，在他看来有一切理由认为纳粹打算在险崖当中进行最后的抵抗。当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以及美军战场指挥官们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堆积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里的时候，最重要的信息也来到了，他来自最高司令的上级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敬重几乎高于所有其他人。从当前的作战行动报告来看，马歇尔的电报说，西线的德军防御系统可能崩溃了，这将允许你把数量可观的师迅速向东转移，开往一个广阔的前线，迅速迫使德军前往，比如说推向纽伦堡、林茨轴线或者卡尔斯鲁厄、慕尼黑轴线。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在这背后的想法就是，迅速的行动可以预防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区域的形成。南方的山区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抵抗区域。伴随着德国抵抗的解体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与苏军的相遇。有关控制和协调，以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你有什么想法？一个可能性就是达成一条分界线，我们现在的安排似乎是不适当的，应该毫不耽搁地开始采取步骤，为交流和联络做准备。马歇尔措辞仔细的电报最终使最高司令的计划明朗化了。艾森豪威尔斟酌了所有的问题，与他的参谋们进行了商讨，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与他的老朋友西点军校的同学布拉德利将军讨论了形势。最重要的是了解了他的上级的观点，在这以后他形成了他的战略，做了他的决定。在这个寒冷的3月下午，他起草了3份电报， 第一封是历史性的，史无前例的，他发往莫斯科，封面的电文是致盟国军事代表团。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说，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为了获得最迅速的成功，我应该知道苏联人的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他想要代表团给斯大林元帅转达我个人的一个信息，并且尽一切可能帮忙获得一个充分的回答。最高司令以前从未与这位苏联领导人有过直接交流，但现在事情急迫，他已经得到了授权，可以在有关协调的军事问题上与苏联人直接打交道。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并没有特殊的理由要事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商讨，也没有特殊的理由要事先与美国政府或者英国政府进行商讨。确实，甚至最高副司令英国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然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副本。三点钟刚过，最高司令便批准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草稿。下午四点，在被译成电码之后，艾森豪威尔的致斯大林的个人电报发出了。在这份电报里，将军询问大元帅他的计划是什么，同时又把他自己的计划透露了出来。我的直接军事行动，他说道，目的是要包围和歼灭保卫卢尔河的敌军，我估计这个阶段将在四月底结束，或者甚至更早一些。我的下一个任务将是与你的军队携手合作，把剩余的敌军分割开来，实施这次会师的最佳轴线应该是埃尔富特、莱比锡、德雷斯顿。我认为德国政府的各个部正在搬迁到这个地区，我提议我的主要行动将沿着这个轴线进行，除此之外将尽可能快地进行第二次推进，以便与你的军队在雷根斯堡林茨地区会师，从而避免德军的抵抗在德国南部的堡垒里得到巩固。在对我的计划做出肯定的决定之前，最重要的就是不论是在行动的方向上还是在时间的安排上，这些计划都应该与你的计划相协调。你能否告诉我你的打算？我所概述的这些建议在多大的程度上与你大概将采取的行动相一致？如果我们要毫无耽搁地完成对德军的消灭，我认为极其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协调我们的行动，应该使我们正在推进的军队之间的联络完善起来。接下来他又为马歇尔和蒙哥马利准备了电报，这两封电报是在下午七点在五分钟之内先后发出的。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已经就有关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会合的问题与斯大林进行了交流。他接着指出，我的看法与你的看法几乎一致，然而我仍然认为莱比锡德雷斯顿地区最为重要，因为该地区提供了到达当前的苏军阵地的最短路线，也是因为它将覆盖德国的那一个剩余的工业地区。根据报道，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和各个部正在迁移到那个地区。有关马歇尔对一个国家堡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报告说，他也意识到重要的是应该先发制人，以避免敌人可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地区，同时应该情况一允许就朝林茨和慕尼黑发起大举猛攻。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有关与苏联人的协调，他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把自己束缚在一条分界线上，而是应该接近他们，并且提议当两军相遇的时候，每一方都应该在对方的要求下撤退到自己的占领区。艾森豪威尔那天的第三封电报，也就是给蒙哥马利的电报，包含着令人失望的消息。一旦你与布拉德利会合，在卢尔河的东边，美军第九集团军就将重新归布拉德利指挥，最高司令说道。布拉德利将负责肃清残敌，卢尔河将以最低限度的耽搁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德雷斯顿轴线进行主要的推进与苏军会合，蒙哥马利将朝易北河进发，那时渴望让美军第九集团军再次归你的行动控制，以渡过那条河流障碍。 艾森豪威尔在读了电报草稿之后，又用铅笔增加了最后一句，正如你所说，形势看来不错。最高司令在这个程度上完善了他的计划。原先考虑的是穿越德国北部进行主要的大规模强攻，现在则不然，他决定直接穿越德国中部进行攻击。美军第九集团军又回归布拉德利指挥，现在布拉德利将发挥主要的作用，他将发起最后的攻势，目的是把他的部队放在德雷斯顿地区，在离柏林大约100英里的地方。尽管艾森豪威尔部分地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但他的步骤却与布拉德利第十二集团军群的战略的重新定位备忘录的建议相类似。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这三封有关他的战役计划的电报中，却有一个重大的遗漏，那就是最高司令曾经称之为显然是主要的战利品的出击目标，电报里没有提到柏林。受到炮火重创的勃兰登堡门在薄暮中赫然耸现，不远处的别墅里，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从他书房的部分用木板封住的窗户里朝外凝视着这个纪念门。希特勒的这位矮小的宣传部长几乎是轻蔑地背对着他的来访者们，起码在那位正在说话的人看来是如此。说话的人是柏林城防司令赫尔穆特·雷曼少将，这位将军正在试图获得一个他认为是最急迫的问题的决定，在战役的前夕全城人民的命运。这是一个月之内的第四次，雷曼与他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同戈培尔会晤。除了希特勒之外，47岁的戈培尔现在是柏林最重要的人物了。他不仅是帝国的国民启蒙和宣传部长，还是柏林的地方长官。既然是地方长官，他也就成了帝国的一位防御特派员，负责在有关城市的平民、地方军的组建和培训，以及要塞的建设等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当时，由于在军事和非军事部门之间的权限没有得到清楚的划分，也就给军人和非军事领导人都带来了麻烦，而戈培尔又乱上添乱。尽管对军事或者市政事务完全无知，但他却非常清晰地表明，只有他是在承担着保卫柏林的责任。结果，雷曼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极难对付的位置上，他应该听谁的命令？是希特勒军事司令部的命令，还是戈培尔的命令？他并不知道，而且似乎谁也不急于澄清指挥的位置。雷曼绝望了。在前几次会晤中，雷曼每一次都提出了疏散的问题。一开始，戈培尔说这不值得考虑，然后他又告知将军，确实有一个方案，是党卫军的高级当局和警察准备出来的。雷曼的参谋长雷菲奥尔立即进行了调查，确实发现了一个计划。他告诉雷曼，计划是一张地图，比例是1:30,000，一位负责官员是位警察局长，在地图上用红墨水清楚地标出了从柏林向西和向南的疏散路线。他汇报说，地图上没有盥洗站点，没有食品供应点，没有对病弱者的输送。他又补充说，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这个计划是要求被疏散者只带着随身的行李，沿着这些马路行走，走上20到30公里的距离，来到能上车的火车站，从那里运送到图林根、萨克森、安哈尔特和梅克伦堡。在戈培尔一按电钮的时候，这一切都应该发生，但铁路运输究竟来自何方，并没有说清楚。雷曼试图与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他以前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在就任城防司令的时候，一次是几天以后，他应邀参加元首的一次晚间会议的时候。在那次会议上，主要是围绕着奥德河前线进行讨论，雷曼并没有获得机会说明柏林的形势，但在会议进行当中的一个短暂的平静时刻，他对希特勒说了话，敦促他立即下令，把10岁以下的所有儿童全部从首都疏散出去。在雷曼提出建议之后， 顿时一片寂静。希特勒转过身子，冷冰冰地问他：“你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慢慢地说道，强调着每一个字：“留在柏林的并没有那个年龄组的儿童。”没有人敢于顶撞他。希特勒迅速转向另外的问题了。这个断然拒绝并没有吓住柏林城防司令，雷曼现在又用同一个问题逼迫戈培尔。帝国部长先生，他说道，一旦围城，我们将怎样养活全体人民呢？我们将怎么给他们饭吃？食品将从哪里来？按照市长的统计数字，就是在现在，有110,000个10岁以下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们在一起，我们将怎么为婴儿们提供牛奶？雷曼停了下来，等待回答。戈培尔继续盯着窗外，然后他身子也没有转过来，便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将怎么给他们饭吃？我们将从周围的乡下把牲畜带进来，我们就是要将要这样给他们饭吃。至于孩子们，我们有3个月的罐头牛奶的供应量。”罐头牛奶对雷曼和雷菲奥尔来说是新闻，这个有关牲畜的提议似乎是发疯。在战役中，牛将证明比人类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人类起码能够躲避。戈培尔计划要在哪里放牧这些牲畜呢？他们将以什么为饲料？雷曼诚挚地大声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立即考虑一个疏散计划，我们再也不能等了。每过一天都会成倍地增加以后的困难。我们必须起码现在把妇女儿童转移出去，在不是太晚之前。”